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聊到关于旅行的话题。诶，其实每个人啊去旅行的目的都不太一样哦，就有的人会想要去一些从来都没有去过的景点，想要去探险。可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在任何的比如说电影啊、电视剧或是其他的这些作品里面，看到它里面有出现的场景，就很想要到那个场景的地方亲自去所谓朝圣一下哦。那其实关于圣地巡礼这个文化，不管是在影剧的作品当中，或者是呢在动画漫画作品中，还有一些游戏的作品里面，其实真的是有不少的人会因为这样子哦，就真的特地到那个国家，然后真的到故事里面的景来去，不管是打卡拍照啊，或是感受一下当地的氛围，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件蛮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介绍到了一本书，就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所谓圣地巡礼有关系。那这本书呢叫做《我在二次元旅行了15年》，那是有出版。我们今天其实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Hinako。 那老师已经来到了节目现场，我们先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nako。
那首先老师现在大概是在从事什么样子的工作啊？
好的，我现在的话也是在大家熟知的 ACG 产业，动画漫画游戏产业里面任职。那我曾经当过 VTuber 的制作人，那我也策划过很多的展览，或者是大家熟知的一些演唱会的会场，可能大大小小演唱会都会看到我的身影这样子。那我本身也是日语领队，那现在也是台北市动漫企划人员职业工会的顾问。
嗯哼，其实听起来老师的工作感觉蛮忙的，可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跟旅行跟旅游有关系，就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这本书啊，或者是说关于所谓圣地旅行，去那边就是去玩，就当时为什么想要特地写下这本书呢？
对我来说啊，就是说因为每个人旅游的那个目的可能都百百种嘛。那对我来说，因为我自己是历史系出身，那我自己主修的东西就是田野调查，所以对我来说，一个地方会有感的地方就是它的人文跟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对，那也因为这样子，那我自己本身的嗜好就是动漫画，那也因为这样子，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解谜的过程。那这些人物在二次元里面做出了什么样的行为，或是在什么样地方出现，那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会跑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去找寻他们的足迹。那在现实中找寻一些动画里面出现的主题这件事情，就在十几年前是并不是一个显学，但现在越来越热门，也是因为有蛮多人也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前进。
嗯，因为现在大家还是蛮喜欢出国旅行，而且因为讲到动漫画啦，大家应该第一个都会想到日本，然后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对于台湾人来讲还蛮容易去，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台湾人会喜欢的这些场景嘛。只是呢，如果说是回推到老师一开始啊，可能去比如说圣地巡礼，比如说去这些地方亲自就是走走看看，老师为什么一开始会这样子的想法？
我那个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跟您刚刚讲的一样，跟蓝田刚刚讲一样，就是一开始就想说，那我要出国旅行。那我觉得出国旅行一定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目的，就算是放松，就算是工作压力太大，这也是一种目的之一。你是要出国放松，那我那时候就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说，那我想要去其中一部作品 那在里面去做旅行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刚好看到日本那边刚好有这样子的类似的活动，那我就想说，那我这一趟飞去日本，我要去我这个时候最喜欢的一部作品里面探险。那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没有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十几年前还没有智慧型手机，那我身上又带了一个 GPS 很大的一台机器。
天哪，很久没看过这个。
对对对，然后还是黑白的机器，然后里面找到了买下了日本当地的图资，然后把那些景点全部输入到里面，然后当时就是身上背着一台像这样机器到日本去。
哇，还是蛮大费周章的感觉。
对啊，因为就十几年前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只能自己走，
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到这些东西，然后照着网络上的一些蛛丝马迹，那个时候还是个人网站比较流行的时代，所以照着这些蛛丝马迹，然后加上自己的一些在学校学习到的一些基本技能，就是因为我是做田野调查，就是用这样的技能那走到那边，然后就发现哇，那个场景真实在眼中出现，那个感觉真的跟只是透过荧幕看到动画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师那时候看的是什么作品啊？
那个时候看的是一部现在应该还蛮多人还知道的，就叫轻音部，叫 KO。
我也知道，我也看过。
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场景并不是在大城市里面，他在乡下，
是，
所以那个时候到那边就会非常震惊，哇，这跟我认识的完全不一样，但地方是我在动画里面完全看过100分。这个地方这样子，
我记得他的那一所学校好像是一个已经
废校
没在用的小学嘛。
对对。
那您当时去的时候，他已经有在，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这一部播出之后，他曾经有办了一些相关的，比如说活动之类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活动吗？
那个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行为，
嗯，
所以说那时候有去的状况是，他们的社团教室里面已经有前人来留言了。那外国人当然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稀少，
嗯，
那我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当也很无助啊，因为那是一个冬天，很冷，还蛮
冷
的，冷
啊，
对，还蛮冷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有当地人的协助，因为他车站其实蛮遥远的，那我得到当地人的协助，然后到了学校里面，那对他来说我是第一个到那个地方的外国人，所以他自己本身也很惊讶，说有外国人居然可以找到这个地方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就看到哇，那社团教室里面有很多一样的同好，他们捐赠了很多动画里面一样的东西，不管是买的或是自己亲手做的，
哇，
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嗯，当时的这个应该说这一所小学啦，他是已经有刻意在，就比如说他知道这个是动画里面的场景，然后有去把它算是把它变成一个地方观光的场景的感觉。
应该是说，这一题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他当时其实在，他其实已经被定为当地的古迹，但他其实没有什么在修复，因为当地是一个非常没有什么
乡下，
对，没有什么预算的地方。
嗯，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说当地的人他们其实也没有说太多的去琢磨这个地方，但他们，当他们发现有不停的有很多很多从日本从世界各地的人跑去那边的时候，
嗯，
那他们就有这个想法去把他们改造成一个可能是当地一个非常知名的名胜的那个概念。嗯，那也因为这样，就是他们后续因为像这样子圣地巡礼的人越来越多，那他们也可以大家可以支援一些经费，然后让这个古迹能够被永久的保留甚至修缮起来，就等于是一场佳话了。
嗯，他们很厉害，就是装这种原本可能看起来没有很奇，或者是当地人也不觉得说哦这是一个观光圣地之类的，就把它变成一个好像就是看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想要来这边拍照啊，然后走走路之类的。
对，其实有一点无心插柳，但是后来这几年的状况就变成，其实蛮多地方会因为这样，然后希望自己可以促进当地的观光，
嗯，
然后在很多作品中间，插入自己当地的一些植入性的行为，这样子。这几年蛮多这样子的作品会一直在出现，
像是有一些，就是有一部偶像的动画叫做《Love Live》，然后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日本的沼津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可能以台湾人来讲啦，比较不会去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他们还蛮会做这些，有点像是地方行销的感觉嘛。
对，其实就跟十几年前日本开创的地方创生其实有点像，
是
因为日本人口衰退跟人口老化，尤其是乡下地方的人口那个人口空洞化，其实比台湾还要早发生。
嗯，
那其实蛮多日本乡下的地方，他们也在找裁员。另外一个甚至是所谓的国内移民啊，就希望可以有一些年轻人可以回乡，有点像台湾的年轻人
返乡青年这样。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希望不只是原籍在这个地方的青年可以 以回乡，那也可以吸引更多从大都市的青年可以因为作品的关系那认识这个地方，甚至移居这个地方。那尤其是现在蛮多非典型大家可以远端的工作的状态，
嗯，
我们可以看到像藻金这样子的地方，其实有蛮多有好几位真的很喜欢作品的人，他们也因为这样，因为他们工作的习惯的关系，他们就可以直接从大都市直接搬到这个地方生活。
嗯，老师对于这方面感觉其实蛮多了解的，就是因为您的科系或是本身有在研究这些东西吗？
对，其实我蛮应该说会去稍微去看一下类似的东西啦，因为相关的东西因为我现在在工会任职的关系，那其实工会里面也会有一些需要跟政府去做协调的地方。那我以前待过中央部会，以前在中央部会任职过，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那我觉得台湾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所以说有稍微去研究了一下一些相关的议题。
算有点小议题哦，就是因为我之前看过像台北地下街吗，以前好像有做一个很像看板娘的这样子的二次元的人物出现，好像感觉也是有一点在效仿日本这样子的做法耶。
对，我觉得可能说台应该说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就是完全的借鉴啦，
是
就是有台湾有台湾自己的风土民情文化，就是我们的土壤不太一样，那台湾有这个尝试我觉得很好，那比如说台北，那比如说高雄，那甚至后来台中也有类似的行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台湾很好的一个典范。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也是一步的说，比如说让一些可能大家平常不会去的景点啊，达到更加年轻的族群，让大家认识这个地方。那我觉得是无论是日本的这个吧，或是台湾现在在部分地区可能去推销的比如说观光啊，地方创生，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哦、那不过我们今天离题了，就是要讲圣地巡礼的这个旅游方面，但是呢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几个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在二次元旅行了15年》，是由时报文化出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Hinaku 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跟听众们再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Hinaku。
那才跟老师聊到了，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它就是圣地巡礼嘛。就虽然说我们最后一点小小离题啦，但就是讲到说，其实确实啊，有一些。不管是动漫好了，或者是影剧作品，的确它里面有一些出现的场景，其实台湾也有啊，像《海角七号》的恒春，就也是有因为这样造成一些地方的观光的推动嘛。那不过如果说是以我们观光客的角度啊，当然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就记录了很多日本的地点。那老师为什么会特地写些地方啊？是您比较有印象吗？还是
因为我觉得这些地方啊，对我来说，这些地方是有触动到我人心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尤其是大家在书里面可能可以看到，我跟当地有非常非常多的互动，尤其是跟当地的人，不只是跟景点。或者是一样是圣地巡礼的朋友，那其实是跟当地人有非常非常多的交流。那我觉得这些东西蛮触动人心的。那对我来说，就是这些东西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多，算是从日本的从南到北嘛，基本上都差不多有的，
对对对，从北到南，
从北到南都有这样。然后像里面的几个景点，其实我也有自己也有去过，像那个下北泽，在东京的涩谷。
在东京的四田谷区
啊，四田谷区，
对对对，那在涩谷的旁边。
是，然后这个是一个我在去之前大概就知道说，阿坂就是一个，比如说乐团啊，然后可能古着之类的这一类文化还蛮多的地方。但是呢，因为近几年有一部作品叫《孤独摇滚》，然后反正他这个作品就在讲说一群女高中生组乐团嘛，所以就正好在作品里面有很多里面的这些场景。那老师是怎么去寻找这些场景？
行的？
其实其实我当然不只去过一次啊，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对那边有一些熟悉，那我也有听一些地下乐团的关系，那当然在我去之前，那个时候刚好疫情结束，那在我去之前其实有蛮多日本人已经去过那个地方，那对我来说有一点就地重游的感觉。那在当然在里面其实很蛮多场景是我在疫情前就已经去过，那所以其实蛮熟悉的，就是说因为像我刚刚在前面有讲过，我是做田野调查的，所以其实我对很多景点的地方可能去过一次以后就过目不忘，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
习惯
技能，有这样子的技能，也因为这样，所以说其实下北泽车站在一年中间，因为有东京奥运的关系，他们有经过一些改建，但其实蛮多地方其实蛮熟悉的。那走在那个路上，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我已经融入在这个场景之中。
但是因为后来在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就是圣地巡礼的部分，好像再回去看的时候啊，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有某种程度是近乡情怯吧。那个时候在写。前往孤独摇滚的时候，那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相隔上一次去日本已经1000多天了，
1000多天大概是
3年多，对，3年多的一个情况下，但在这之前当然没有想到啊会跟日本离这么久的一个时间，因为我去日本其实蛮频繁的，在疫情前可能一个月会去2次，因为我可能要听一个演唱会，或是听乐团，或是看个什么秀之类的，我可能一个周末就会飞到日本去。
哇，这样真的蛮频繁的。
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在开玩笑说，在 ACG 圈或是在一个对日本的喜好哈日圈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周末东京人，
就是周末就会飞到日本去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可能一下班然后就坐最晚一班飞机飞到日本，
是
那礼拜六里面看完展，然后听完音乐会，然后礼拜一回来准时上班。所以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有一个叫周末东京人的称号。
好酷啊。
对，那就等于周末的时间都在大城市里面游走，在日本大城市里面游走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近乡情怯的感觉，但又觉得这个地方好熟悉。那孤独摇滚那部动画刚好是在疫情中推出的，
是
那等于又认识了更多下北泽我不知道的地方这样子。
因为它其实里面有一间 live house，就是主角们在那边表演嘛，而且这个是实际有一个地点。对
对对对，那一间实际上叫做 shelter，
是
the shelter。 那在动画里面当然叫 Starly， 那当然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其实基本上内构里面的构造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它是有还原在那个作品里面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它内部应该是说那个 Live House 它本身就有接很多的比如说乐团的 MV 拍摄啊，是有一些影视作品的拍摄，
是
所以其实他们对这样子的操作其实他们本身对那个 Live House 本身就很熟悉，那它也是下北泽里面非常知名的一间 Live House，
就有点像台湾以前有一间 Live House 叫地下社会的感觉吗？
对对对，有点像地下社会，或甚至说比如说河岸留言，
是
类似这样子 live house
有代表性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间 live house 它的演出是蛮频繁的。
那这样子啊，因为毕竟它在这部作品是疫情期间推出，然后可能再到就是青藏谷老师再去的时候，它中间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房子长得不太一样啊，或是可能哪里有在施工之类的，那会不会遇到那种可能这个地方是他们圣地好了，那可是这个地方跟动画里面长得不太一样，或者是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去之类的呢？
对，其实孤独摇滚就有这样子的现象，
是
就是我在书里面其实有提到，就是因为整个下北泽正在做大改造，因为它一开始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一开始它是两条铁路线的节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围子，像它那样的王建筑就是铁皮屋那样的东西，那它在经过改造之后，当然这样的景点已经消失，那我们在孤独摇滚里面没看不到，那后续的部分呢，就是它这个改造目前在持续进行，那像最近他们拍摄他们一起拍照的那面景点墙的附近的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围起来，他们已经准备要再做新一轮的大改造。
哇，拍不到。
对，所以就是如果要去的粉丝可能要尽快，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改动到那面景点墙的地方了。
就是要拍要快啦。
对，其实就是爱要及时。
真的，追星要及时。
对，追星要及时。那像虽然书里面没有提到，但是之前在疫情前其实也有蛮多作品，某些时候也会提到台湾。 湾、嗯、但台湾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景点其实这几年也是在做一些整修或改造，其实蛮机会会变成像这样子的状况。
嗯哼，就只能说有时候这种比较新的改造跟大家的这种怀旧的气息，应该说去那边圣地巡礼或去那边稍微感念一下，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冲突吧。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啊，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惆怅吧，就是
我的青春
我的青春就这样消失了，这是可能的，而且这个，而且其实蛮容易出现，像我在孤独摇滚里面也提到，就是小孤独他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他那个时候刚好另外一个角色刚好醉倒在那边，那间便利商店在我去完之后大概半年内，他就因为结束营业的关系，然后直接整栋被拆掉，这样子，
哇，这样就不能去了，
对，应该说去了也看不到。真可惜，
是，
对，但这个就是地景会持续的在不断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是地理学或地质学上很常见的现象。
突然想到啊，因为他那一间是一个便利商店，所以在这部动画演出之前他一定就是一直在营业嘛，就是会不会有一种好像去那边是就是妨碍人家营业，或者觉得说，因为其实日本现在很烦恼所谓的就是观光公害嘛，那这样子如果很多人去朝圣或去那边特地拍照的话，就您觉得说当地人对这样的事情的态度是如何的？
对，其实像我自己好了，我自己老家当年就是在宝可梦非常知名的打卡点的附近，那就从我家看下去上就是满满的人都在做宝可梦，都在抓宝，那时候有
有道场在那边吗？
对，那个时候一个抓就是抓宝点这样子。其实对日本人来说，这几年观光公害尤其是 COVID 之后其实真的蛮明显的，
是，
但是如果熟知圣地巡礼规则的人应该会知道，就是第一条就是不要打扰当地人的生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像我们知道大家可能很清楚的，就算没有看动漫画大概也都知道灌篮高手的平交道，
就是那个镰仓那边，
镰仓那一边的那个平交道，
嗯，
那这个平交道其实现在会去在那边打卡拍照的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嗯，我之前去也是，
对，就是尤其是华人地区的观光客可能占了多数。那其实之前镰仓那边其实就有出了一个报道，就是说因为外国人来这边实在是对他们当地有造成困扰，这样子。对，那就那边有立的华文的告示牌，就是说请大家在拍照的时候要小心自己的安全，也要对不要拍到当地的人，这样。日本人对于脸的隐私权的保护其实是蛮严谨的，
确实。
对，尤其是那位虽然说现在那边叫镰仓高校嘛，就是、那个高校的那个平交道，但也就因为这样，所以说其实上放学期间其实蛮多学日本对于学生的隐私权护其实是比台湾更看重，那也造成了一些困扰。
是，
那以我们在做圣地巡礼这件事来说，我们都会尽量避免去碰触到这一块部分。
那就算不是圣地巡礼，也是提醒大家啦，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破坏公物，当然是不要做的。那像是打扰到当地人啊，然后拍当地的尤其是小朋友就比较不太好啦，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稍微注意哦。那其实提到这一点啊，因为老师在书里面当然不只是这些景点的风景啊，当地的一些文化，就其实您还琢磨蛮多在跟当地人对话这件事情。但我很好奇啊，他们都知道你是台湾人吗？
开始通常不太会知道，因为我
亚洲脸
没有，对，因为亚洲脸，然后可能算我幸运吧，就是我的口音听到他们听不太出来是外国人，可能要讲多一点才知道，你可能不是本地人的那种概念，所以一开始可能不会知道我是外国人。
哇，好酷！那他们知道你是外国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大城市大概不太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如果是乡下的地方，就哇，来了一个外国人，大概这种概念。像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我在摇曳露营那个时候，他就开玩笑，那个里面有个露营场老板就说，哇，你是第一个来我这边的外国观光客。对，但是呢前面还有一个法国人，你知道他是法国人吗？
最明显的一个，
对对，最明显的那个，他说你是第一个亚洲的来朝圣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动画刚好播到一半了，那我那时候刚好因公出差到日本，就想说那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
那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其实新亮谷老师对于当地的，就您去之前好像也是有做一些基本的，比如说那边的资讯啊，或甚至那边 边的一些可能历史之类的。那这些您是怎么去跟他们聊到说，比如说那个录音厂好了，你是怎么跟他聊到说，哦，这里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啊，或者是有没有看过那个动画之类的？
对，其实我开启这个话题，通常之前都会先问一件事，就是说，哎，请问那个制作来取材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
哦，
对，
是，
对对对。那通常会有两种反应嘛，一个是知道，一个是不知道。但如果知道的话，那我就会继续追问。那那个时候他们取材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啊，或是有趣的、有趣的译文之类的？
嗯、
那如果他们基本上因为你是外国人，会稍微特殊一点，他们就会跟你分享一些，哎，可能会有的一些小的趣闻，
是，
那这些东西就会被我先收下来，变成、书里面的一部分，或者是我心中藏的一部分，这样子。
老师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那个时候有说，就是我在里面有提到一部作品叫《佐贺偶像》，
是，
对。那《佐贺偶像》这部作品，他们那个时候确实有去了西野温泉里面去取材。
嗯，
那那个时候到他们的柜台的时候，就有先问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在 check in 的时候有先问过这件事情。他们说，对，他们有来这边取材没有错，不过动画里面的房间是不存在的，
就是他们自己画出来的。
对对对，他们说，哎，动画里面的房间有这些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
嗯，
那他们确实有来这个地方做过取材，
是，
对，然后也把整个温泉区就玩遍了，这样子。他们有这样子的东西、
嗯、
那当然有很多东西我没办法在广播里面说，因为那可能是跟当地已经先约好的小秘密，这样子。比如说我封面的那个上帝英号这部作品，那他们在宇治那个地方，因为做这部作品的京都动画公司其实就坐落于宇治、
嗯、
所以对他们来说取材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那他们也得到当地政府的很大力的协助。
嗯，
那我在跟当地的一些跟观光相关的人士，然后以及设施的负责人交流的过程中，就会听到蛮多他们当时为了取材就做了一些非常用心的努力，这样子。
嗯，所以说啦，我觉得其实圣地巡礼，有些人觉得好像只是去打卡拍照，或者是在那边走马看花，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事先先了解当地的一些，比如说文化，或者甚至有一些作品，它本身就是以那个地方为场景的嘛。那我觉得一边旅行，然后一边感受到当地的这些气氛文化，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一番星、影を踏んで夜に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U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生活内容。
耳朵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这本书叫做《我在二次元旅行了15年》，是由时报出版。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希纳古老师。那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各位欢乐生活通的朋友，大家好。
是，这本书里面就聊到了很多的作品，像是其中有一部应该算是不少听众朋友可能有看过，就是有听过这个名字哦。那他是新海成导演的这部动画电影叫做《你的名字》，那老师去的是他的取景地，叫做岐阜跟长野这两个地方，对不对？
对，
其实长野大家应该稍微熟悉啦，因为它是算滑雪圣地嘛。
对，因为当年有一次的冬季奥运就在长野。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能比较熟一点。但岐阜这个地方啊，其实我自己在去日本玩之前也很少听到这个地方，然后看了一下才发现哦，原来它在名古屋的
上面
这个地方，就算好像算他们中部地区这样子。那老师一开始在规划说哦，我想要去你的名字里面的场景看，老师那时候是怎么去做旅行规划的？
我当初一开始在这之前，其实我已经去过岐阜，尤其是高山地区，就是故事里面写到的地方。其实我已经去过两次了，
是，
对对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其实我对当地算是有一点点的了解。
嗯哼，
那也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其实可能因为蛮多听众应该知道，叫百川乡，就是那个
合掌村，
对，合掌村那个雪屋，其实就在那个地方。那也因为这样，那我就想说，哎，那个时候刚好是夏天，那我来去看看夏天的时候长什么样子。
嗯，那他那个作品的场景啊。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是在一个山上嘛，
对，一个
山，就是有那个巫女的地方，
对，山上的一个小村庄概念。
嗯，他本来就是一个观光地嘛，还是因为这个作品才慢慢有人去看他？
他原本其实是旁边其实才是一个最大的观光地，叫高山市。
嗯，
那这个地方叫飞陀市，
是，
那飞陀市其实他在他的隔壁而已，但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观光旅客去逗留这个地方，比较像是大家会经过的一个地方这样子。那也因为这部作品的关系，反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跑那个地方去朝圣。那个时候有他们当年有统计过了，就是因为你的名字，然后到他们市里面去做观光，然后带来的观光效益大概是7.6亿日币。
哇，超级多的。
对， 然后后续好像有扩张到十几亿的样子。
因为这部作品其实也算是，我记得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好像也算票房前几名的。
对，那个时候算动画票房算非常非常好的，
真的，所以就很多人看过，然后就想要去这些地方。
对，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那那个地方的观光也渐渐的崛起，那让大家也认识了当地的文化。那包括动画里面虽然说那是口角酒，但当地其实确实有拿，因为当地的米然后当地的水都非常非常的清澈，也非常非常的干净。那当地的酒的文化也是非常的知名，也因为这样，那这个酒的文化也渐渐的为日本甚至世界的人所知。那里面有一些他们当地的特地的织东西的织法，这些东西，那当地我们到现场也有真的有当地的老太太们可以教我们去怎么样去织当地的一个织物这样子。
那老师一开始去的时候觉得那边算是一个有点失礼哦，比较不现代化的地方，还是其实他已经算不少的居民在那边的感觉吗？
它其实人口常住人口其实真的不多啦，几万人而已。那跟台湾一些乡下小镇其实差不了多少，
是，
所以感受上来说，其实跟去花东旅行其实是有蛮类似的概念。那边当然没有高楼大厦，那也因为水好米好，然后天气好，其实在那个地方旅行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那也因为它那边海拔会比较高的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是跟朋友一起去巡礼的。那我们从名古屋从山下开车一路往那边去的时候，就感觉天气越来越凉，然后空气越来越好的一种感觉，其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体验。
老师在那个时候去当地有看到一些外国的观光客吗？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蛮早期，开始是没有，但后来日本经过报道之后啦，经过报道渲染之后，就越来越多外国观光客去。那日本现在当地的旅游也推展四语，就是日语的标示，然后华语的标示，韩语的标示跟英语的标示。那后续在二访三访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标示渐渐在当地都蔓延开来，这样子
感觉当地会有很多你的名字的海报。
对，有很多海甚至有非常多的指示，就是当地会做上很多的立牌告诉你说那你可以下一个点可以去往哪个地方去前进。那里面当然在动画里面有提到他们当地的图书馆，那图书馆也直接就立了一区直接跟你的名字有关的地方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说到当地才知道其实为什么当时要用这个景象，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它当地的一些民俗文物陈列的专区，然后有不少当地的书籍也是陈列在那个地方。所以其实当时的新海诚导演其实有考虑到这件事情，然后把它放过去。那这是只有到现场去才会发现或是了解到说当时导演想的这颗镜头其实是有他的巧思在里面。
那其实它里面的场景当然是非常的多啦，就虽然说它是经过取材，然后可能有在还原在电影里面，但可能有一些地方或者是说有一些剧情嘛，是会有点像时间限制的感觉嘛，就比如说可能在晚上啊，在傍晚，在黄昏。那老师有去到这么细的圣地巡礼吗？
有，其实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周防湖的部分。
是，
那周防湖的部分，因为大家知道动画里面有强调一个逢魔之时，就是黑夜跟白天交错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晚了。那也因为这个地方需要这样子的时间景点，那我们也特地在那个时间飞车赶到，因为其实它里面的山路并没有那么好开。那我们也是为了赶那个时间点，那我们特意到那个地方去观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在那个地方，在当时其实也蛮多有日本的观光客也在做同样的事。最重要的圣地巡礼其实并不是拍照拍那些对照图，我要拍出一比一的照片，其实并不是，而是你用你的五个感官，眼耳鼻口舌，去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地方，然后享受这个作品带来的除了视觉上面的观感以外的感受。
老师有比较喜欢的您在当时去体验的，比如说文化啊，或者是任何的景点也好？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爱温泉的人，
是，
所以其实动画里面蛮多部动画都会提到温泉这件事情。那我就会蛮爱去日本泡这样子的汤。那个某种程度当然是跟动画的人物用了同一个浴场。那另外一点就是说，透过日本很重要的就是泡汤的文化，去认识一个地方的环境，然后一个地方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且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那有推荐的吗？
我觉得佐贺偶像里面提到的那个西野温。 温泉其实真的很不错。
嗯，怎么说呢？
因为它标榜就是美人汤了，
是，
所以说就是它里面有一个里面提到的就是有一个鲶鱼的故事。
嗯，
因为就是鲶鱼，大家在台湾有，在日本它就是一个皮肤好的一个象征。
是，
那在洗了那个汤之后，确实你的皮肤会变得滑顺，它把你的角质全部去掉这样子。
是，
所以其实不管是因为这个作品也好，或者是说你只是为了要体验一下日本泡汤文化也好，那我觉得因为现在台湾跟九州的关系非常的频繁，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嗯，
那可以到大概车程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西野去泡个其实是蛮不错的。
嗯，其实啊，就是日本这个地方啊，台湾人非常的喜欢去，但我相信应该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啦，就有时候都是去一些就东名阪、东京、名古屋、大阪这些比较热闹，然后也比较多可能可以去观光 tour 啊，然后有导游之类的地方。但其实日本有很多比较对观光客来讲稍微比较那么不知名，可是你就会在里面发现说，哎，它其实也蕴含了很多日本当地的，比如说文化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冷门景点啦。我觉得去体验这些事情，就大家有能力的话，去体验这些事情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今天讲到这本书，我在二次元旅行了15年。其实呢，在书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部分，哎，它其实是老师的算团友嘛，去推荐说这本书怎样怎样嘛。那我就很好奇这个部分，老师是有在带团，然后带这些同好们一起去圣地巡礼的。
有的，那我自己因为是日语领队的关系，所以说其实我每一年也会固定的带着喜欢动漫画的同好，然后一起去日本圣地巡。
老师有什么是自己比较印象深刻，或者是说就当年还蛮多人来报名的这样吗？
这个名额的关系啊，所以其实我每一年开团都每一年秒杀。
大概多少人啊？
每一团大概都20几位到30位左右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那我们其实去过非常多地方，还做过非常多蠢事情。
怎么说？
就是里面其实在早期我们有一部动画叫《中二病也想谈恋爱》，
是，
就是他说那个作品里面讲的是其实是一个高中生，他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做出很多
魔法
的相关的行为这样子。那我们那个时候带大家去了大津市，在日本的滋贺县，
是，
那在京都的旁边，那旁边那个地方最大的湖叫琵琶湖。动画里面讲的就是说那个男主角在那边发功啊，干嘛干嘛。那远端的那些东西是发出来的功这样子。那我们所有人一起去到那个地方看到的东西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其实远方的桥上的车灯，
是，
但所有人一起比出那个手势，然后一起发功。你可能一辈子没有这么多人陪你一起做这么多的事情。
嗯，
对，那动画里面这样的事情你可以跟着一群人一起这样做，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嗯，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部作品，然后都喜欢这一部作品，所以相对的来讲可能在那边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的时候会比较有共鸣感。
对，而且你不会尴尬，
真的，就其他人一起。
对，因为有蛮多人可以一起的，但大家每一年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聚在一起。
是，
那当然中间会有流动，有新的成员加入，但其实粘着度其实蛮高的，大家就变成一个同学会的概念，每一年跟着这一群人一起出来在日本做傻事。
就是一个非常融洽的小社群啦。
对对对 对, 對。
那因为其实老师在就是不管圣地巡礼这方面，或者是老师本身也是日语的领队嘛。
对，
那如果说以我们一般的听众啊，或是其他的观光客来说，就我真的是也很想要像老师一样，可能到处去圣地巡礼啊，然后去当地比如说拍拍照啊，或者是散步也。就老师您会觉得说我事前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准备，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OK， 我觉得圣地巡礼其实有几个天条不能犯。第一个最大天条，其实其他都可以忘记，第一条一定不能忘记，就是不要打扰当地的人。
没错，
对，那这个也是各地观光公害里面的天条。对，那第一个是这样，那第二个是当然是先做好功课。如果网络上，当然网络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前辈，或者是有蛮多的资讯可以先去取材的。那以现代的自入性的蛮严重的那种概念来说，其实都可以找到蛮多官方出的地图，我们可以依照这样子去按图索骥。那如果没有的部分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发挥动动你的手指， Google Map 其实是你很好的朋友。那其实现在事前都可以不用像我们当年背着一台
GPS
到处跑了。对，那其实事前先做好这些东西其实是蛮重要的。那再来就是到了当地，其 真的除了摄影之外，不要带走当地的一草一木。
嗯
嗯，除非说当地人说可以取走，不然其实请大家不要擅自耕动，或者是擅自取走任何的东西，因为其实有些东西是当蛮多的网友或者是同好先捐赠在那个地方，然后摆设让它更像动画中间的场景。那请不要取走任何的东西。嗯、那最后是其实 open mind 的，就算不会日语。那就算只有很简单的日语也没有关系，其实跟当地人交流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你可能跟这个人只会见过这一次面，
嗯，
但你们都喜欢同样的东西。
是，老师有什么推荐我在这一场旅行当中可以用的，比如说工具啊，或是其他的可以运用资源呢？
其实现在因为 AI 的生成的关系，其实现在的 AI 翻译非常非常的好用了。
嗯、
那我觉得不管是事前你们要写信给当地的人说，你要去或者是怎么样要先打个招呼，
嗯，
或者是说你要预约些什么东西，其实现在 AI 就可以帮忙非常非常的大。
是，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 Google Map 其实蛮好用的。
嗯，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可以，因为现在大家网络手机网络都很发达。
嗯，
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很多很乡下的地方的话，记得先报先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会去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有驾照的话，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驾车旅行。
嗯，因为有些地方的确是比较像，除了下北泽它是东京的算比较都心的地方之外，就什么岐阜县啊或者是沼津之类的地方可能都比较需要车子移动啦，就它可能电车之类的没有那么方便，所以驾车旅行应该是一个去朝圣比较好的选择吗？
对，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我年轻的时候大概是走路加脚踏车比较多。
好累啊。
对，但是当然脚踏车有脚踏车的乐趣啦。嗯，你可以更贴近当地，因为你可能总需要补给，我真的会有乡下的老婆婆老公公跑出来说你需不需要帮忙。对，但驾车旅行可以让你的就是开车可以让你可以延远到更远的地方，
比较舒适啦。
对，一个是舒适，另外一个是你可以走，你的脚可以延伸到更多的地方。
嗯，
其实它会有另外一层不同的乐趣。那其实作为一个很好的驾驶人，就是大家可以遵守交通规则的话，其实因为驾车巡礼这件事情在最近几年其实也蛮流行的。那我其实也蛮推荐大家带上你的然后到日本去开开车，然后享受一下不同的人文风景。那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在回到台湾的时候也把这样子的好习惯带回来。
是，好的。那其实大家如果还想要看到是更多的比如说游记啊，或者是我觉得照片是精华啦，很多照片真的是蛮漂亮的，就也都是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哦。好的，那今天我们介绍到这本书叫做《我在二次元旅行了15年》，是由时报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Hinaku老师。那老师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社群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呢？
OK, 我的这边社群的话呢，我这边目前有在经营的是两个 Discord, 那另外一个就是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那它都叫做二次元实写画中。那实写画当然就是日文的吉夏卡。
是。
那简单的说就是把它再现 真实的再现，再把那个二次元的相关的图像能够再现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子。那它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打 2D,二D 就是二次元嘛，二D 然后点 JSKC, 然后记下卡丘这样子。
嗯，
对对对，因为后面可能是日文字大家可能打不出来，日文的汉字打不出来，但你只要用这样子就可以搜寻到我的相关的一些页面。
是，就是想要去看一下可能老师最近的游记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相关的消息，大家都可以去上脸书搜寻哦。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然后也是感谢Hinaku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感谢蓝天，感谢大家。
是，那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四月二十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省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装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